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23回。父老者一听韩立说到巨山，却眼睛一亮，非常自信的说：“巨山啊，韩兄出身海外，不熟悉内陆的名山大川，这倒也正常。但是啊，傅某也许可以认得出来呀。”“是吗？”傅兄既然如此说，不妨先出去看看。韩立嘿嘿一笑，不置可否的说道：“听韩兄的口气，难道此山有什么特殊吗？妾身也出去一趟吧。”白妖姨却立刻听出了什么，明眸闪动的说道。韩立点点头，一脸无置可否。他显露神通远胜着两个人，现在呢，自然而然的就成了领头之人。于是老者和白妖姨互相看了一眼，当即啊就化为了两道动光，飞出了山洞。韩立呢坐在地上没有起身，但是手掌一翻，那个追踪法盘却出现在了手中。目光在法盘上一扫，上面两个一白一黑两个光点是清晰异常啊。韩立双目一眯，望着法盘一语不发。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他眉梢一挑，手中霞光大放，法盘就不见了踪影。而片刻之后呢，洞口处光芒一闪，父老者和白妖姨就飞遁而回。只是在韩立面前显现出来的二人脸色都不大好看。怎么样，两位道友有什么发现吗？韩立嘴角一翘，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虽然说他对大晋不太熟悉，但若真有如此大的灵山，他又怎么会不知道呢？果然，韩立此话刚一出口，父老者就苦笑了起来。韩兄不要说笑了，如此巨山，在下不要说见过，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呀。我连我们是否还身处大晋境内都不敢肯定啊。说完这话，老者脸上露出了一丝忧虑啊。不错，这般惊人巨山，若真是大晋某处的灵山，妾身也不可能不听闻一些的呀。白瑶姨也是眉头紧锁。也许吧，虽然说不知道外面的禁制是怎么回事，山外的情形是怎么样的，但这传送阵绝对是上古修士布置的，法阵突然激发，把我们连同银翅夜叉突然传送到这里来，可能是争斗中触动了法阵中的什么禁制，也可能另有什么未知的原因。不过这都不重要了，现在呢，我们将那培婴丹炼制出来，然后再探查一下此山，不知道两位道友觉得如何呀？韩立心平气和地说道：“韩兄所言有理，此地灵气如此充沛，待在这里再长时间也是无碍的。而且就算此山真有什么古怪，有韩兄在此也不足为力，说不定还是我等的什么机缘呢。”白瑶姨展颜一笑说道：“哈，你真是谬赞了，两位想必也发现了，不知道是否外面那层禁制的缘故，我等神识在这里被大幅的压制了，神识最多离体数里而已，而此山如此之大，就算我们三个人一起动手，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探过一遍呢。”韩立忽然话锋一转的说道：“的确，妾身也早发现此事了，而且这山中如此死气沉沉，实在是有够诡异的，多半也不是什么安逸之地呀。”不管此山如何，这里灵气如此充沛，就是对炼制灵丹也是大有好处的。我看我等还是先将培婴丹炼制出来吧。父老者却干笑几声说道。韩立和白妖姨呢，自然是毫无意见，于是几个人当即就在这山洞中布置了一个聚灵法阵，然后又多布置下几处防护禁制之后，父老者就开始炼制培婴丹了。 在此期间呢，韩立泽和白瑶仪没有在外出，而是护法在一旁。毕竟这裴英丹对他二人来说也是重要无比，就算此山呢可能有什么古怪，他们一时也不会分心的。就在韩立等人呢一心等着那裴英丹出炉的时候，在巨山的山腰处，一座石亭里却聚集着叶家等一干修士，他们大半都盘膝坐在石亭附近，两手呢各握一块灵石，似乎正在恢复法力。身为叶家大长老的白袍儒生则漂浮在石亭上空，眺望远处一个依山而建的长石阶。这个石阶呢全是用洁白的石头建成，远远的仿佛是穹阶天梯呀、啊、但是离近一看，这白石阶实在宽广的惊人，足有五六十丈啊。而无论向上望去还是向下俯首，那石阶呢都遥遥的没入到了乳白色的薄雾当中，根本没有办法看到什么。儒生面无表情的悬浮在空中，一直一动不动。没过多久，忽然呢天边灵光一闪，一道金虹浮现而出，从上至下的直奔石亭飞射而来。儒生这才神色一动，望向了这个盾光。转眼之间呢，淡黄色的金虹就到了儒生跟前，光滑一脸呢显出了一个形貌奇特的大头怪人来，正是叶家的那位七叔。三小子，我已经探查过了，沿着台阶向上数十里之后就有一个牌楼，似乎正是赫赫有名的万修之门。不过此牌楼啊被禁制给封印住了，没有破除此禁制是没有办法再向上了。怪人凝重的说道。
万修之门，
那就没错了。据说当年昆武山上居住的古修士曾一度有万人之多，只有过了此门才是昆武山众修洞府所在的地方啊。儒生长长的吐了一口气，神色一松。不过我看封印此门的禁制似乎非同一般呢、啊、还是早些动手的好，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怪人望了望停下还在调息的修士，却眉头一皱的说道。此事我自然知道，但是其他人现在法力大损，必须先调息一下才行啊。就算我和七叔无事，此地可不是什么安全之地，也必须给诸位长老护法一下，无法分身的。儒生有些无奈的说道。
这倒也是，没有想到通过封印裂缝是如此困难之事，幸亏这次来的都是元婴以上的修士，否则还真要有人陨落呀。
怪人呢也只能叹了口气。儒生闻言一笑，正要开口再说一些什么的时候，忽然脸色一变，猛然朝某个方向望去。
哎，怎么了？
怪人为之一愣，不禁问道。
好像有什么声音从那边传来，
儒生郑重的说道。
声音？
怪人有些惊疑啊，浑身法力一转，耳中隐隐的传来了一声兽吼，似乎狮虎又似龙吟，并且声音越来越大。
这是什么？哎，好像真有东西过来了。
怪人目中寒光一闪，单手一翻转呢，这手中呢就多出了一件银光闪闪的东西。儒生也望向远处，眼都不眨一下呀。片刻之后，远处显出了一片紫色的云雾，并向这里激射而来。兽吼之声正是从雾中传来的。转眼之间呢，紫雾飞至到了附近，离石亭只有百余丈的距离。儒生和怪人已经看到雾中隐隐的藏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一对拳头大小的赤红妖目盯着二人，满是嗜血暴怒之意，明显并非什么善类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怪人呢，这个时候脸色一沉，单手一扬，一溜银芒脱手射出，随后一闪即逝的不见了踪影。但就在这个时候，却从紫雾中闪电般的伸出了一只鸡爪一般的巨爪，砰的一声，爪上是银芒闪现呀。紫雾中兽吼声大响，那巨爪一把竟将银芒死死的抓住，并显出了原形，竟是一枚小巧的银梭，数寸大小，闪闪发光。但是从巨爪上却也流下了数滴绿血，紫雾中的怪物顿时发出腹痛的大吼，随即啊，双目凶光一闪，整个紫雾忽然变薄变淡起来，转眼之间雾气凭空化为了无形，只留下两只恶狠狠的妖目，眨了几下之后也一闪的不见了踪影。怪人和儒生见此，脸色均都一变啊，这竟然是一只精通隐匿遁术的怪物，如今身在此山当中，他们的神识大幅受到压制，对付这样的怪物可是最头疼不过的了。二人互相看了一眼之后，几乎同时施法，怪人一张口，一口黄飞剑喷出，一个盘旋之后化为了一口巨大的丈许大的巨剑，然后此剑灵光大放，在空中略一飞舞之后，从剑上呢喷出了无数道刺目的剑气，瞬间呢将方圆数十丈一切都照在了其下。而儒生则冷哼一声，袍袖一抖，一面绿色小幡出现在了手中，随即往脚下一抛，顿时呢一股绿气从幡上狂涌冒出，瞬间化为了大片的雾团，将下方这叶家群修都护在了其下。呼呼两声之后，石亭30余丈远的地方光芒一闪，两道剑气扫过之后，紫雾呢再次现形出来。但是这一次啊，雾中的怪物似乎彻底的被激怒了，在两声怒吼之下，雾气蓦然散开，竟然露出了一只尸首鹰身的四翅妖禽出来。此禽四肢张开，有5-6丈之距啊，浑身是紫光环绕，样子狰狞凶恶至极。尸禽兽，一看清楚这妖禽的模样，怪人失声的叫出了声，儒生脸色也是一变，袍袖一抖，一口黑红色的飞刀激射而出，狠狠的斩向了那妖禽呐。也奇怪，原本气势汹汹的妖禽，一见那飞刀，却顿现惧怕之色，猛一张血盆大口，一圈圈紫色光环喷出，正好迎向了飞刀。轰隆隆的一阵爆裂声之后啊，在黑芒紫光中，飞刀竟势如破竹的连破10余道光环，但是每斩一下也让飞刀的黑芒减弱一分，最终还是在接近妖禽数丈远的时候变得暗淡无光，被数道紫环呢硬生生的给挡下了。妖禽见此大喜，正想再次施展神通将此刀真正困死的时候，远处的儒生同样一张口喷出了一团精血出来，随后他又两手一掐诀，冲精血飞快的连点几下，顿时啊，这精血迅速的化为了一个个血色的符文，凭空不见了踪影。飞刀再次爆发出刺目的血芒，一下子就震碎了附近的所有的紫环，一闪之后到了妖禽前，并狠狠斩下。妖禽吃了一惊啊，四肢同颤的向后激射而出，匆忙之间只能抬起一只巨爪硬挡此刀，结果呢绿血飞溅，飞刀纵然一顿被挡了下来，但是那绿爪啊也在刀光一扫之下给硬生生的斩去了一小半。这一下子妖禽猛然的一扬硕大的头颅啊，口中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声狂吼，此吼仿佛是晴天惊雷，竟震得儒生和怪人两耳一鸣， 身形都不禁的微微晃了一晃。但是不可思议的一幕随即出现，随着吼声出口啊，一股半透明的金色波纹从尸首口中喷出，正好迎向了飞刀。结果呢，黑色飞刀一接触到波纹，顿时如同遭巨力狂击一般呢，一下子就打着滚倒飞出去。而那位七叔指挥的几道协助飞刀攻来的黄色剑光，情况更加不堪，几乎稍一波及就寸寸的溃散开来，转眼之间呢化为了无形。金波出口，妖琴神色也委顿下来，他恶狠狠的瞪了儒生一眼之后，四翅啊猛然一扇，顿时翅上竟同时响起雷鸣之声，然后身形一模糊之后，就在一片电弧中骤然消失，下一刻却出现在了三十余丈外的地方，竟也精通雷遁之术。不过如今妖琴丝毫不敢停留，化为了一道紫光向远处击射出去，转眼之间呢，他这头也不回的消失在了天际边。见到此景，怪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但是目光一转之下，看到儒生脸色有些苍白，不禁一惊的问道：三小子，哎，没事吧？驾驭黑血刀原本就是大耗费体力之事，你怎还动用精血来强行提升威力呀？怪人的话里大有关心之意啊。
啊，没事，只是损耗了一点元气。石禽兽在上古时期也是赫赫有名的凶禽，一身神通比我们元婴后期的修士都要强上三分，若不及时驱走他，纠缠起来反而大为的不妙。现在呢，他吃了些苦头，应该不会轻易的骚扰我们了。儒生吸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这倒也是啊，这种上古凶禽一般身体都坚硬精铁，若不用我叶家的这口黑血刀，一般法宝要伤到尸禽兽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啊。
怪人闻言脸上露出了安心之色，儒生微微一笑，目光呢朝下方的绿雾中看了一眼，见原本因为这尸禽兽到来而惊醒的叶家的修士呢再次恢复了平静，当即他点了点头，和怪人再说了两句话之后，也一个纵身飞下到石亭中闭目打坐起来。这刚才呀，驱使传承之宝黑血刀消耗了不少的法力，儒生自然要趁机先恢复一些为妙啊。就在叶家和韩立等人身处巨山之中的时候，在万毒谷附近的一座高山之下，一个不起眼的山谷中，有五名白色人影并排的站在谷口处，而在他们对面的则有两名黑山修士面带恭敬的在汇报着什么。
出现了惊人天象，
不知道从何处悠悠的传来有些诧异的一声话语，声音有些磁性，但是听不出男女来。
是大长老，在普云府一处无名湖附近，那里有七道惊人的光柱一直通向空中啊。
一名黑山修士如此答道。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有没有发现什么呀？
那声音的主人似乎颇感兴趣的样子。
是四天前的事情了，本门弟子一得到这个消息，立刻用传音符汇报上来的。据说在几道光柱下面均都发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封印，因为封印太大，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这个封印具体的设置，但是据说南疆不少宗门都被惊动了，一些元婴级别的修士正在赶过去。
七道光柱听起来倒好像是破禁造成的灵力外泄，但是如此惊人倒也值得我跑上一趟的。但是前些日子你们说过那九幽宗傅老儿在万毒谷附近出现过，但到现在却没有任何的消息，是不是啊？ 你们什么地方弄错了，连此人你们都找不到，更不要说找到那姓韩的家伙了。
那个声音蓦然的冰寒了起来。
大长老息怒，我们得到消息，的确是有修士看到了傅老儿朝这边来过，然后就在万毒谷附近消失不见的。
两名黑山修士都露出了惊慌之色，其中一个人呢，更是马上请罪说道：
万毒谷中倒的确有修士活动的迹象，但是除了那阴阳窟我没有下去过，谷中其余的地方都已经搜索过了，并没有人在谷中。你不会想告诉我傅老儿下到了阴阳窟中了吧？若是如此的话，我也守在此地有一段时间了，也应该有些消息才对的，除非那傅老儿真想在阴阳窟下养老送终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2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24回。黑山修士两人一听这话，喃喃几句，一时不知道如何回复，脸上呢可都是冷汗直冒啊。
算了，这点时间你们能查到此地也算不易了，再给你们一些时间吧，派人监视住此谷，我就先跑一趟普云府吧。你们也通知一下吴萧两位长老，也去那地方和我会合一下，人多嘛也好办事。
是，大长老。
两名黑山修士这才心中一松，一起躬身应道。那声音没有再说什么，而是五道白色人影忽然身形一弹之后，就同时冲天飞起，盾光瞬间连接一起破空而去。在同一时间呢，普云府靠近边界处的一片荒原上空，一对修士正往小湖的方向飞遁而去。这些修士20来名，每个人呢都是一身蓝袍，头缠红巾。飞在最前边的4个人则是元婴期修为，特别是其中满脸皱纹的一名中年修士，更是元婴中期顶峰的样子，浑身气息冰冷异常，给人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
华师兄，这次真要如此兴师动众吗？竟将我们独圣门大半弟子都带了出来，这万一有什么差错，可会让本门元气大伤的。
另一名元婴初期的老者在飞遁中朝那脸带皱纹的中年修士担忧地问道：
若是普通异宝出世，我自然不会如此冒险的，但是这一次却大有可能是传闻中的昆武山，为了此山中的秘宝，这个风险自然值得一冒啊。
中年修士语出惊人呐，
昆武山就是本门立宗以来就一直在寻找的灵山。
另外一名灰发老者也一惊的说道：
不错，这件事情在几位师弟进阶元婴期后我都说过一次的，此山当年在上古时期就是人界有数的灵山之一，虽然说不知道什么缘故而被上古修士用大神通封印了起来，但是山中的秘宝之多肯定是无疑的，而创立我们独圣门的那位祖师爷其实是封印此山的一位古修后裔，
但对此山封印的具体地点也知道不多，只是知道啊，此山封印在了南疆某处，故而才在南疆创立的本门，并一直寻找此山下落。唉，但可惜呀，祖师爷当年一直没有什么消息，此事呢也当做一件历代长老才知道的秘事，代代相传了下来呀。中年修士脸上碧波一闪之后，冷冷地说道：
可是花师兄如何知道这次的天象是昆武山现世的预兆呢？有可能是其他秘宝呢？
哈哈哈，当年祖师爷除了告知昆武山在南疆某处之外，手中还有一件当年其先人亲手炼制的感灵珠，此珠是专为昆武山炼制的，可以感应到山上赫赫有名的那块飞仙石，只要此山一出现，灵珠就可立刻感应得到。而就在数日之前，供奉在祖师堂中的此珠突然发出了阵阵的清鸣，我就知道昆武山已经出事了。就算没有门下弟子前来报告天象之事，我也会马上派人搜寻南疆各地的。
好、哦，原来如此啊！
其余几名元婴修士这才有些恍然，接着脸上都露出了兴奋之色。
可惜呀、啊，元师兄不在门内，否则我们独圣门五大长老联手的话，此行就更加的稳妥了。
灰发老者却叹了口气：
元师弟前段时间出去一趟之后，回来就神秘兮兮的，现在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没有办法联系上。不过我已经吩咐下去了，让门下弟子一见到元师弟，就立刻让他和我们会合。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趁其他宗门还不知道昆武山的事情，先一步进入到山中，尽快的将大部分秘宝取走再说。
就是不知道此山这次出事到底是封印自己失效呢，还是有其他修士所为？若是后者的话，我们此行还是要多加小心的。中年修士说着，这脸色可就凝重了起来。独圣门的这一干修士自然不知道他们嘴里边的那位元师弟早已葬送在了银翅夜叉的口中，此刻呀，他们是加快动光，比先前更快的速度加紧赶路，早到一天对他们来说都是大为的有利。在普云府小湖中所在的地方，已经聚集了数百名修为不一的修仙，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其中不少还直接飞到了天上，以七道光柱为中心，默默地搜寻着什么。地面上也有极少数身怀土遁符和懂得一点土遁的修士，也不时地钻进再钻出，并和地面上的一些同伴兴奋地说着什么。显然呢，暗藏在下面的巨大封印已经被人发现了。相对此封印的巨大，那道被叶家强行用法阵分开的一道裂缝却还从来没有被准确的找到，但是就是这样也已经让这些修士个个兴奋异常，一些人呢早已纷纷的往各自家族或宗门发出传音符，有的还直接连夜飞遁离开，亲自通禀此事。如今这里的这些修士以筑基期为主，炼气期和结丹期的修仙都不太多，其中大部分都是无意中发现异象赶来看看的散修，另一部分呢则是闻风而动，就近赶来的各大小势力的探子。至于说元婴期修士一时间到此的，还真的没有人出现。这也难怪啊，这小湖原本呢就地处荒凉之地，附近既然没有什么名山大川，也就没有什么较大的世家和修仙宗门。元婴期的修士们 自然不会无缘无故的跑到这种穷乡僻壤来，就是得到消息马上赶来的独圣门一干修士也还有两天的路程。不过大部分修为低下的老成的散修，在发现地下封印庞大的让人难以想象之后，虽然说心中万分不舍，可是呢却明智的先后离开了。他们很清楚，无论封印下有何种天大的好处，这种等阶的争夺不可能是他们能够参与的。继续待下去，那万一被高阶修士间的争斗波及到，那可是倒了大霉的事情哦。当然呢，也有少数年轻气盛的低阶修士不愿意离开，他们一方面呢想看看封印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另一方面自然心存了侥幸心理，自认为啊，虽然说自己修为不高，但是万一那机缘到了，也不是不可能浑水摸鱼的，大有呢想赌一把的意思。故而这段时间呢，这片地方可以说是龙蛇混杂，心怀鬼胎的大有人在。不过这一切对已经身处封印下巨山当中的韩立来说，自然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此刻他和白瑶姨呢正盯着盘坐在山洞中间的父老者，眼皮都不眨一下。说是盯着老者，其实不如说是盯着老者身前的一个金灿灿的炉顶。此炉顶啊离地三尺，悬浮在低空缓缓转动着，父老者则口喷出一缕缕碧绿的阴火，两手则掐着不知名的法诀，不停地往炉顶上打去。每一道法诀打在被绿火包裹的顶炉上，都荡起了五色的霞光，显得是绚丽多彩啊。而从炉顶中已经传出了阵阵的药香，香气醇厚诱人，让人闻了心旷神怡。老者的法诀是越打越快，神色呢也越来越凝重异常，很显然这炼丹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一旁的韩立啊看似神色平静，但是心中同样有些紧张啊。那阴之马和其他一些稀有的材料都已经在这几天里陆续的扔进了炉顶当中，若是此顶的丹药没有成功，他们可没有第二只阴之马用来炼药的。所以他虽然听着父老者口气对炼制培阴丹把握很大，但是如今呢眼看着丹药将成，心中自然有些患得患失起来。一旁的白瑶姨虽然说同样神色不惊，但一对明眸不时闪动热切的眼神，则将此女患得患失的心思尽显无疑。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忽然之间呢，这炉顶一顿，停止了转动，同时一阵嗡鸣声从中传出，顶中的药香一时更加浓郁了三分。父老者双眼一亮，手上的法诀和口中的阴火顿时一顿，单手再一翻转，手中就多出了一个朱红的小葫芦，只有四五寸大小的样子。另一只手呢则中指一弹，砰的一声，一枚白色光弹击在了顶盖之上，结果顶盖一颤之下就滑落而下，而这炉顶呢就嗡鸣一声，马上有五颗拳头大的光球从里面击射而出，而在白光中隐隐各有一颗拇指大的绿丸，翠绿欲滴，闪闪发光。这些光球在炉顶上一阵盘旋之后，就向四周一哄而散，要各自遁走。但是早有准备的父老者急忙啊一晃这手中的葫芦，从中呢喷出一片霞光出来，灵光一闪之后， 就将所有的光球席卷其内，收进到了葫芦当中。好了，大功告成。老者这才长出了一口气，一转头满脸笑容的对韩立说道：
要劳父兄了，没想到竟真的能炼出五颗丹药来，原本妾身还怕数量太少呢。
白瑶姨站起身来欣喜的说道，脸上微微泛起红晕，显得是妩媚动人呐。
父母当初按照配方准备的原料，原本能炼制出的丹药数量就在五六颗左右啊，否则当初老夫也不会只邀请五名道友了。唉，可惜的是，我的师妹和袁道友却因此不幸遭了毒手啊。
老者脸上笑容一脸，显然呢，他和那黑衣美妇的关系非浅，即使修仙大多看惯生死，但是他眼见这丹药已成，他的那位长师妹却因此陨落，也不禁呢是心中一阵黯然。听到老者如此一说，白瑶姨也脸上喜色一收，同样的轻轻的叹了一口气。韩立呀，倒是神色不变，但也沉默着没有说什么。
白道友，你可有木属性核匣呀？最好不要用普通的玉核来盛放，药性容易流失，而此丹呢，药性太大，若是马上服下，起码要花费半年的时间闭关，才能炼化药力，否则效果可是要大打折扣的。
老者脸上伤感之色很快闪过，一掂手中的葫芦，对白瑶姨正色的说道：
木盒当然有，此丹药如此珍惜，妾身当然不会马上就服下的。
白瑶姨嫣然一笑，单手一翻，一个黄木盒出现在了手中。老者点点头啊，二话不说的，这手指在葫芦底部一弹，顿时呢，红霞翻卷，一颗白色光球喷射而出，直奔白瑶姨射去。白瑶姨一脱手中的木盒，另一只手呢，虚空朝丹药一抓，丹药就化作了一道白芒，直接被射入到了木盒当中。白瑶姨仔细观察了几遍盒中的丹药，神识清楚地感应出这个丹药蕴含的惊人灵力之后，这才喜不自胜地收起了木盒，然后口中对老者称谢。傅老者听了一笑，伸手啊往腰间的储物袋上一摸，竟也拿出了一个绿色木匣，接着在白瑶姨诧异的目光中，他竟同样从葫芦中倒出一粒灵丹，放入到了这个木匣中，然后马上收好。接着呢，就冲韩立干笑了几声，他竟手一扬啊，将整只朱红的葫芦直接扔给了韩立。韩立虽然说下意识的接住了葫芦，但是脸上啊露出了一丝惊讶的神色。
道友，这是何意啊？
在下似乎只问道友要两粒配音丹的。韩立眉头一皱，缓缓的说道：
哼，父某并非贪婪之人，这一次能侥幸未死并得到灵丹，全是依仗道友之力。在下师妹已经陨落，父某只要一粒灵丹就已足矣。韩兄若不嫌弃的话，这三粒丹药就都拿去吧。
傅老者一本正经的说道。听完老者这番话，韩立啊看了看手中的葫芦，又重新打量了两眼老者，不禁轻笑了起来。老者心里头打什么主意，他倒能猜出一些来的。看来这位九幽宗的长老自觉炼制完培阴丹，自己作用呢大为降低，仍然害怕这韩立突然翻脸，故而才用破财免灾的手法，忍痛呢将另一粒培阴丹让给了他。一方面表示他对韩立的诚心是好，另一方面呢尽量将自己能招惹韩立杀机的东西降低到最低。只要韩立不是那种翻脸无情之辈，收了此丹多半不会再无端动有杀机的。 有这种好事送上门来，那韩立自然不会拒绝的。
好吧，既然父兄如此说，那韩某也就不推辞了。
韩立倒也没有客气，手上霞光一闪，朱红葫芦凭空不见了踪影。真不收此丹，恐怕还会让他呀二人疑心的。
哈哈，韩兄何必过谦，这些也是道友应得之物。
父老者呵呵一笑，脸色随之一松。白瑶姨当然也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也在一旁是含笑不语。三个人的关系呢大见缓解。
这既然灵丹已经炼成，我看我们还是及早寻找出去之路吧，顺便探寻一下此山，说不定另有收获呀。
老者瞅了洞口方向建议道。但是此话刚一出口，整个山洞忽然之间微微的一晃，接着沉闷的轰隆隆之声从四周的石壁上隐隐传来，连绵不绝。
韩磊三人一惊之下不禁面面相觑，此山还有其他人？
白妖姨一咬红唇惊讶地说道。
不一定，也可能是那逃走的银池夜叉弄出来的洞见。
老者却摇了摇头，脸上忽然现出了一丝恨色，显然又想起那黑衣美妇命丧此疗手中之事啊。
不管是不是，我们出去后要多加小心，我三人联手应该不用过于惧怕什么的。
韩立呢默然了一会儿，却淡淡的说道。随后他袍袖一抖，一片青霞从袖中四周席卷而出，霞光所过之处，山洞各处布置的禁制一一解除啊。那些阵旗阵盘从墙壁地下飞射而出，转瞬之间就没入到了韩立的袖中，不见了踪影。
走吧，先离开这里再说。
韩立将霞光一收，就立刻周身灵光一起，毫不犹豫地化为了一道青红，率先向山洞外洞去。
老者和白瑶姨互相看了一眼之后，不敢怠慢啊，驾驭遁光是紧随而去。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25回。